听你本释迦牟尼佛，听你本述智慧药师，听你传正大恩上，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所资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二归教言论当中，下面一个颂赞：持故一切护身众，即报即为自身心，当少不仅恶行称，诚舍善心之公平。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有的护身降生，所有的圣众要保护我们的话呢，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如法稳重、实验坚定等等，讲了很多的道理。那么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些护法神呢，应该就像我们人呢居住的房子一样，那么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呢所作所为是极为的如法，然后心呢平时也是非常清净，七心动念都是，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完全清净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比较而言呢，自己呢所作所为所想所思呢，应该是向着善法，向着因果，向着呢对众生的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们居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因此平时呢让这些护法神呢高兴呢，我们应该大扫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贪嗔痴啊、嫉妒啊、骄傲，还有一些不清净的平时的这些伎俩的念头，或者是自己行为不如法的、表里不一的这样的行为呢，这种微尘呢，相当于是微尘一样的不好的东西呢，伎俩的大扫。然后呢，称是一些性质善法的，就是对众生修慈悲心呢，平时自己的誓言坚定，当有关三法供的方面的供品呢，尽量的称是。比如说我们要迎请一个大人物的话呢，那么就是房子打扫的干净，然后呢，对他安排一些比较好的食物啊、供品啊等等。同样的道理，我们让所有的护法神呢，经常为了保护自己、庇护自己呢，经常对自相续的恶念杂染来扫掉，然后呢，兴起一些善法来做供养。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护法神呢也随时都是不离开我们的。以前那个藏密佛教师佛藏大师曲吉王旭啊，就是格日趣王，非常了不起的佛藏大师。当时他的儿子呢也是个佛藏大师，他呢经常也是坐立的祈求一些盟主，然后呢为了提高自己的事业啊、名声啊等等。后来呢，他的父亲告诉他，实际上呢，只要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利益他种的一颗心的话呢，那么不用念一些咒语，所有的护法神呢，所有的天神天尊的话呢，自然而然会降临的。因为利益众生是他们曾经发过的、曾经所承诺过的一种誓言，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的话呢，就必须会帮助的。因此以前莲花生大师当很多的高僧大德在相互这些弟子的时候呢，他们都这样承诺过的，哪里有如法心慈的、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的话呢，我不惜自己的一切就会保护他，以前有这种承诺和誓言。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当然自己有机会的时候经常念一些护法护身啊，这些也是有必要的。现在世界上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念护法神有什么啊，这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不管是藏传佛教、韩传佛教，确实护法神的帮助呢不能离开的。我们人呢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所有的危缘呢，然后完成自己的一切的所缘的话呢，有相当困难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呢，既要自己的行为和智慧水平跟得上，又要有些关系上跟得上，否则的话呢，在现在社会当中做出一个贡献非常困难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呢也不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呢特别的看重啊，这些都是什么都不需要，安住在空心当中都可以。但有时候呢，没有他们的保护的话呢，修行是很难成功的。所以自古以来的历史上的高僧大德的话呢，都有一些护法师呢，就是都会显现和不显现的方式来帮助，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道友啊，修行应该是很圆满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是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真的很顺利的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学业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依靠护法神的加持，否则的话，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真的有些人的修行心里面这样想，但是呢， 在最多是一两个月以后呢，把修行呢会中断的。长期的常年如一日这样的文思修行的机会呢，对很多人的身上来讲还是很难以出现的。因此我们呢也不能太过于的，就是整天都是处于一种求胜的状态当中，也不能太过于的啊，所有的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全部一并抛出，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像我们一些大乘，就是像上师如意宝那样的话呢，有时候呢还是特意的举行专门供护阿僧，然后供一些仪轨的时候呢，也是有专门的一些供品啊，这也是需要的。如果我们也到达像他们那样的境界的话呢，恐怕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呢，我相信你真悟的再怎么高的话呢，有时候把这些事情呢全部抛弃的话呢，这也不合理的。其和岁为长气久，自然聚会诸天神，犹如大海积海无，活如绵缘聚蜜蜂。其实我们自己的心为非常如法，身心健康的话呢，不一定每天都要祈祷，每天都是不一定供护法僧，只是每天不供的话呢，只要我们心里如理如法的，心里有利益众生的一颗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你忘了啊，或者是你特意没有供养的话，这都不要紧。有些道友呢就经常叫啊，我出去的时候啊供护法不方便呢、啊、不供可不可以，会不会他们不高兴呢、啊、然后会不会他们惩罚我，这种是不会的。因为他们呢并不是像我们人那样嫉妒心非常强的，平时给我关系很好的，你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啊，然后马上来跟你吵架，没有这样的。应该说是他们都是智慧护法神，应该是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你就心里面经常是利益众生的话呢，经常会帮助你的。你对他供一瓶酒啊，供一点苹果啊，这些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当然有的话呢，这也是依靠一种缘起，这也并不能说是一点也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不一定需要，没有供的话呢，这要是心来利益众生的话，他们所承诺的、所发的誓言呢，不管是寒地、藏地的任何一个护法神呢，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美丽的大海啊、海岛的话呢，它风景很美丽的话呢，那么还有呢，自然而然就聚集在那个地方，不用呢大海发出喧嚣呢邀请，还有这也不需要的。然后花园里面美丽的鲜花呢，在哪里盛开的话，那蜜蜂呢自然而然会聚集在那里。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心健康，只要心为如理如法的话呢，所有的护法天众呢，一定会是保护你、帮助你、借力相助，就这个意思。何人若有神所护，则彼以其肚子里堪与成千上万众所有力量相匹敌。他这里来说，如果有些人呢、啊、有护法神的保护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这个人呢仅仅是孤身一人，但是呢他的力量、他的威力的话呢，完全能比得上成千上万个人。这是我们有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所做的事业当中也是看得出来。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人呢，他所做出来的这些事业的话呢，真的是世间上可能一般的一些小人物的话呢，几万个人呢也不能比上他的一部分的事业。就像我们有些上师的话呢，以前上师老人家不管到哪里去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啊，他的名声呢、他的威力啊，哪怕是他说一句话对整个世间众生的震撼力呢，真的是其他的一些区区小人呢可能在多年当中呢也不能做到的。所以这就是有护法神的一种力量，有了护法神的力量的话呢，那么他的威力、他的意愿的分量都跟其他的人呢完全是不相同的。这是我们在军规教论当中也是已经提过的。因此呢，一个人呢还是需要护法神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方面帮助啊，尤其是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真的所有的事业完成的话呢，我觉得呢非常的困难。如果有了他的威力的话呢，其实你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都会圆满的。以前记得《噶瑟王传》啊，《噶瑟王传》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仙巴大臣，就是噶瑟王的弟弟吧，他是诞生，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诞生的。然后他呢护法神帮助他的特别多，有一次呢他与一个魔王交战，交战的时候当时这个魔王的力量呢非常的强啊，然后呢他们互相摔跤，这样的时候呢，当时那个魔王呢把仙巴大臣呢举到空中，举到飞禽飞翔的高空当中啊，这样转一圈，准备呢摔在地上。但摔在地上的时候呢，所有的护法神呢保护他就摔不下来。后来呢，然后那个大将呢准备翻过来摔他，虽然他的力量不如他，但是呢依靠护法神的帮助呢把魔王呢摔在地上。然后摔完地上以后的话呢，千把大臣用绳子来把他捆起来，然后坐在上面。坐在上面之后呢，他经常呢抽烟，然后就是抽一根烟。抽一根烟的时候呢，当时魔王呢突然动了一下，然后呢把那个线把那就是甩开了，甩开过后魔王跑了。 虽然在那个场合当中呢，他已经泡了，但后来呢也让降服了。但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护法神呢也是帮助他。如果他护法神的帮助没有的话呢，因为力量绝对不如他的，肯定摔在地上的。所以我们人呢，平时呢应该有些护神呢，包括你在雪地里啊走路的时候也有帮助你的。所以说呢。这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人的，但是这个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经常能看的，有些高僧大的这个事业啊，有些人的威定和预言呢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呢，有一个人的力量呢，一般来讲应该很多人也是无法与他相比较。若天翠属于体邪，子也登上山行体，则比真实能相说，你了与之无两点。他这里呢就是说，一个是用比喻来说明白，如果呢田中护法神呢也是接你的，让你拉上来，而且自己的话呢也是尽量的登上亲自善法的体阶，一个是靠护法神，一个是靠自己的力量。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实践当中的今生来世的快乐弥勒以及明神荡荡这样的无量功呢，没有任何困难的。我们实践人呢，很多的想获得成就啊，获得自己的向往和快乐，但是呢很多人不能如愿以偿，原因是什么呢？有两种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自己的行为太恶劣了，没有好好的行持善法，有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因为自己的行为太不如法，护法天尊呢没有帮助你，这样以后呢我们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苦难当中啊。如果真的有护法的帮助，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呢，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不会有困难的。有时候呢我想我们没有护法的话呢，也真的做什么事情啊就是有困难。有这两者齐全的话呢，那即使相互磨损呢也不会有困难的。前一段时间我做一个虚幻的梦啊，这个梦呢一般来讲也是好的梦，也是有坏的梦呢，不好的梦呢可能更多的，但是不好的梦今天在这里不说吧。然后这个呢也没有什么，我个人呢觉得这是完全是一种幻象，也不是什么正向的，但是呢也是一种奇怪。有一天我们前面菩提协会的那个报检呢，他们电脑上处理完了以后，我就看了半天，回来他们问了，然后当天晚上呢就好像我到了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有其他的魔王啊杀了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呢住在哪里，住在哪里的时候呢就感觉得到心里肯定是与这个魔王交战，但是呢好像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战胜，有这种感觉。过一会儿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好像自己感觉呢是单间护法神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种也像出家人也像一个在家人一样的，就是有一种行为不伦不类的一种现象吧。这种一个人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护法被绿色的被里面呢，可能是旧还是应该是旧吧，那个旧呢自然移出来，自然冒出来。然后呢我当时感觉就是这旁边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是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然后我像是我血过移民的，一般是没有特意的功德的话呢也不会生信心。但看来这个是无缘无故当中这样护法功被移出来的话呢，这也可能是很了不起的，然后我对他生起信心。然后依靠他的帮助呢，刚才好像杀害那个人呢是一个牛头魔，然后对他呢我拉着宝剑呢就看，然后他用他的这个力量呢，结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已经圆满了。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呢我是这样分析的，有时候我们在迷乱的梦当中呢是这种现象，我也不认为他是什么护法神呢真的有这种情况啊，这都是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大家都认为是我做了什么梦啊，我今天想了什么，全部都是依靠自己的梦啊，依靠自己的幻想呢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非常不如法的也不科学的。但是呢我想我们所谓的护法神和所谓的有些天使呢完全是一种虚幻的话呢，这也是不能说。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话呢，那么当时那个资蒙护法神降临的时候，尤其是到印度的整个过程当中啊，上师当时首先去有个寺院呢，到那个寺院是已经准备好了的，但是资蒙护法神降临以后呢说是不能到哪里去，哪里去的话呢有一定的违缘，后来确实我们没有去，如果去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违缘。然后上师问我们会去的时候呢，从拉萨这边回去哈，是香港那边回去哈，后来他说是应该从香港那边，拉萨这边的话那不太方便。后来呢我们也是到了这里以后呢，如果从拉萨那边的话呢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此我想护法神的帮助和护法神的这种支持呢是决定无疑的。所以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好像护法神呢也不在乎 这是无所谓的，也没有必要这样去执着。有些人的话呢，太执着了，到哪里去的时候什么修法都没有，就是拉一个旧瓶子，这也没有必要。就是真正你的那个心为是很如法的话呢，应该说是护法神呢，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随时的是会帮助你的。但总而言之呢，一是依靠自己的心为要清净，第二呢就是依靠护法的相助，这样以后呢，你的修行呢，你的所有的所愿呢，应该会圆满的。下一个颂词啊，随祖父得不得之，银笔复得神描述，文古不以听罢矣。高山信为之因中，那这里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无数的人呢、啊，为了自己获得一些福气福报，一直呢不断的忙碌的去寻找福德、福气、福分。可是你没有一点的因缘的话呢，这也是得不到的，不容易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福德的三藐的树啊，它永远都是没有改变的，很稳固的。听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应该在高尚行为的这种地里面，就像我们的松鼠呢，它位于它所存在的环境当中一样。那么所谓的福德的话呢，那也是一定是在高尚的行为当中呢才可以升得起来。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呢，有些人呢有一定的福报福分，那么这也是实际上呢他以前的高尚行为的因所得到的。如果这个因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他现在的福分呢也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呢，大家没有任何因缘呢而寻找过是非常愚笨的一种行为。所以呢，自己要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尤其是现在的世间人求福报的、求平安的人呢相当多的，但这些人呢自己经常处于一种高尚的行为的状态当中的话呢，那么自己的福分呢也会自然而然出来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你一味的吸取一些名神财富，但是你的行为越来越不如法的话呢，也许以前世的一些福报还没有孝敬继承当中暂时有一点点的福分，但是这个孝完过后呢，来这生生世世不会得到快乐。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应该位于非常有道德的善良的人格的福田当中，那很重要的。以前英光大师也是这样说过，当时他也讲了这样一个观，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当时李自成呢正在战乱的期间呢，很多人呢成了家破人亡的，但是有一家呢姓袁的一家呢，他的家里的儿子啊当当都失去了。失去之后有你十三吧，最后的话呢他自己也是想寻找其他的一位，通过钱财来准备呢买一位其他的女人。后来他通过花钱找到一位女人之后呢，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一直哭着，然后这个袁先生呢问他什么原因，他当时呢说是我本来家里有我的丈夫的感情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因为非常穷，连吃饭都没办法解决，我丈夫呢要接近饿死，所以不得不在外面出卖自己的身体，其实我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愿意。后来这位先生的话呢，他也觉得是这个人很优秀，后来呢也没有坏坏他的道心。第二天呢他送到家里，并且也给他给了100两的银子，就白银。之后呢他们一家人也是通过搞一些小生意过的生活是非常快乐，他们也是很想满他的愿，但后来呢没有如愿以偿。苏仙呢他们在街上、也找到一位儿子，然后准备来对他埋怨，但后来他们发现把这个儿子带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原来他所丢失的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说呢，真的做福报的人，也就是说是自己呢处于非常善良的状态的话呢，那么即使说是自己在大城市里面失去的亲人的话呢，带回来的机会也是有的。当然人人做的功德是不是这样呢，也不一定的，但实际上呢真是处于一种非常道德的行为当中的话呢，应该作为部分呢可以出现。所以摩诃仁波切在这里呢让我们很多人就是愿意追求福报的话呢，那么你自己的心为如法的话，终于一天呢你的愿望呢也会实现的一生。下面说，诸事众生福德浅，是故智者即罕见，随权信此告善信，是即凭此即难为。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无着心生的末法时代的时候啊，众生的福报呢的的确确是非常的浅薄，因此呢具有缘见的、有利他性的这样的智者的话呢，在成千上万的人里面啊非常的罕见稀少。而且有些人呢虽然劝这些人们呢让他们信此告善 的这种信为。可是在实际行动当中，真正让信此的人呢，也是了如成心，非常的气势。试一试吧，就因为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就像以前古代的高僧大德那样的复藏大师啊、成就者啊，这些也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有些人呢，就像以前那样的智者呢，也是现在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做事的福报是很浅的。每一个人呢，也应该知道是自己的福报呢是比较浅的。不仅是我们平凡的人，甚至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都认为是自己福报很浅。像以前弘一大师的话呢，他也是始终都认为是自己福报很浅。我们从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当时真的他的福报很不错的，应该是这样想的。不管从他的学识啊、地位啊、他的持戒啊等等很多方面非常羡慕的。可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啊，他的有些教言里面讲呢，他对年轻学佛的人应该注意的思想，第一个呢就是要爱惜自己的福报，然后呢要经常呢穿习劳动，正当修炼劳动，还有呢就是数字戒律，然后呢一定要对自己尊重，他专门讲了这四条。那么其中他所谓的爱惜福报的话呢，他经常给别人呢，就是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众生是福报很欠的，一切意识呢不能随随便便的浪费。他自己呢，民国九年自己所引用的抄写啊、衣服啊这些呢，一直引用。一般来讲，他的衣服是在五六年没有过之前的话呢，从来都是不还的。然后他对吃饭的戒食呢，很多方面，有时候呢就经常叙述自己以前父亲呢从小过世，而自己包括我们用智障啊、幽默啊，好多方面是如实如实戒慎的。这些道理呢给别人给僧总啊经常讲，然后他也讲，不仅是我，像印光法师他的话呢也是对自己的做事的福报前方面呢很重视的。有一次一个人给印光法师供养白木耳让他补身体，当时呢印光法师没有接受，交给地仙法师说是我是福报非常浅的，我就没办法受用，当时没有戒了。所以说呢，像这些大德的话呢也是对所有享用的事物啊，这些也是如实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平凡的一些众生的福报呢真的也不是特别多的。因此经常呢自己在有些行为方面呢也应该值得注意。尤其是刚才门峰仁波切所讲的那样，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呢，众生的福报比较浅，然后真正的有福报的有智慧的人呢很罕见。而且有福报有智慧的人出现的话呢，他经常为缘匆匆啊。去年我们倪总这边文思修行方面非常重视的时候，好多法师呢都生病了，他们都认为是我们福报太浅了。你看温思现在入世新神的时候，每一个法师都是生病，也许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做事的时候啊，萨迦班智达也经常在有关经论当中这样讲的，真正有智慧的、有持戒的、有道德的这些人的话呢，不一定活的时间也很长，而且呢他们在现象上也是出现种种违缘。所以我们藏地汉地的很多高僧大德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他的书名啊、事业都是在现象上是没有圆满的。因此现在魔法时代的这些人的话呢，让他心持善法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很困难的。今天呢跟他们说的好好的，然后最多是用两天三天过后呢又开始不如法的行为会出现的。因此呢劝别人心持高尚的心也是实际上能做到的人是非常少的，就是这个意思。无人大德智而贵，众人对此不重视，神毒恶孽众生众高尚智性宣游。那么现在众生的这种福报呢其实欠着实的各种行为呢也经常出现，这样以后呢无人的道德行为和高僧大德们的佛法的崇高的思想啊，这两个呢现在的人们是几乎都是不太重视的。很多人呢非常希望一些现在时代的潮流啊，认为呢很先进的思想啊等等等，这样来去追求的。以前的这些古代的一些文化、啊、传统思想啊等等，这些呢认为是这是很古老的、很陈旧的、很代办的、没有先进性的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限量。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对古人的行为、古人的思想、古人的传统呢不重视，那么人们呢一味的追求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学问呢，那这样的话呢，说明他的行为呢有所损失的。在现在的这些人当中呢，真正的具有高尚行为的人呢还是非常少的。因此我想我们也是作为佛教徒，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呢，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古人是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一些文字
啊，通过一些传统的知识的话呢，也能了解一些。尤其是我们佛教的传统和传承呢，一直都是没有被这个时代呢化为乌有啊，它的性质上呢并没有变化，并没有改变。因此呢，新一代的这些人的话呢，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还是牢牢的掌握，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我们佛教啊，如果是你这个新一代的一代一代的一直学一些现代人，最后呢，真正的佛教原有的原始佛教的心味和所有的思想呢，慢慢慢慢已经淡化了，最后都变成了完全的世俗化了。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呢、啊。所以我的有时候是这样的，很多大寺院里面请的时候都是不一定愿意去，因为大寺院里面的话呢，真正内在的一些文思修行的传统思想呢，好像非常的少。而外面的建筑啊，就是每一次到一些大寺院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殿堂的话呢，花了几亿人民币啊，花了多少美元呢、啊？那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是一直介绍的时候，其实这个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真正内在的变化的话呢，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前年吧，就是我去东北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寺院呢，想请我，就是很想去，在海城有一个寺院，就是大悲寺那里呢，因为他们保持着还是古老的原始佛教的一些状态，虽然他们的建立呢没有很多年了，大概是五六年，但是呢，他们里面的僧人呢完全是日中一式，然后呢，所有的出家人呢也不能借助金钱，所有对他个人的供养呢全部是属于常住的，而且每一个人呢拿着钵盂啊，除了三衣以外呢，身上不辞分文。所以这种传统的话呢，真的就是通过有些照片呢，我也看到有些照片上面写的是金纸放钱，金纸放钱的话呢，就是看了以后的是非常舒服的。那我们现在别的一些寺院和别的一些道场当中呢，并不是这样的，欢迎什么什么捐款呢、啊，说功德无量。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德也是不好说的。真正这样的古老的思想啊，以前我们上次如意宝也是对很多的出家人啊，在家人的教言当中也经常这样出现，人的心味变了，然后语言变了，然后他的好多的这种变了呢，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是古代的这个生活非常简陋啊，当时用瓦罐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拿着瓦罐，所有的茶壶全部扔掉，这也没有必要的。但是呢，有些思想上的非常有价值的这些珍宝呢，不一定要舍弃，就不能舍弃。如果你舍弃啊，每天都是现在东西方文化的这种竞争而发展吧。所以呢，很多人呢、啊，现在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的话呢，不知道在做什么样。今天穿喇叭裤，明天穿牛仔裤，今天把头发弄成黄色的，明天头发弄成什么红色的，然后今天眼睛染成绿色的，明天染成黄色的。那这每天都是随着外境而改变的话呢，其实有没有什么外在的价值呢？也很难说。应该从思想上呢，真的有一些智慧的话呢，那就是真实的价值。下面的一个颂词：谁辞大地慢恶人，然子当持告上信，如是信子在自己，自然功德圆满成。他这里呢，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啊，现在周围的这些人呢非常的复杂，应该说是整个大地的是已经变满了蛮横恶劣的这些人啊，但是自己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就像是年华不住岁一样的，自己应该树此高尚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经常呢要求自己树此这种高尚的行为啊，不逆佛法和施法，这样的话呢，那自己的所做的一切行为呢越来越圆满，自己所希求的功德呢也越来越完美。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尤其是现在有些佛教徒呢，他们所存在的环境的话呢，真的也是周围都是不信佛教的，反对佛教的，而且人们都认为是你精神有问题的。虽然你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呢，你自己呢也应该秉持自己的真见，一定要以自己的大悲菩提心呢，以空性正见呢，以缘起见呢来对待一切事物，前往呢不要被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习气染污自己的相续。所以我以前呢经常啊，两三年以来有很多信里面呢，我就把这两句呢加上，然后写给别人，凡是给我写信的然后回信的时候呢，我就说是谁辞大地慢恶人，然子当持告上信啊，经常用这个。但别人到底心辞告上的信没有，我也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心里面呢很希望啊，现在这个世界呢应该说是不好的坏人呢比较多的。有些人的做前天在网络上也给我提出问题，那么佛陀在佛经里面说是夏曼兰的人生，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啊，为什么这样讲的？我说是佛陀夏曼兰 难得的人生呢，并没有说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些恶人越来越多。世界上的恶人越来越多的话呢，佛陀在佛经里面也并没有说是这些，还是非常难得的。当时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说了，他对涅人耆喇巴，他对他说，本来佛陀在佛经里面所示人生是非常难得的，看你这样造人的身体的话，那人生并不是很难得的，人生很容易得到的，因为你的这种人生跟恶趣的众生的人生呢，没有任何差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这种人生是很容易得到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真的到哪里去的话呢，很多不知道因果的，不知前世今世的等等，这样的恶人都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对他们生起悲心，一方面呢自己的心里呢，最好是不要被这些恶人左右，应该自己呢，树立自己最高尚、最稳重的心为来利益一切众生。
下面就是说，真实高尚心为者，孰根妙慧于文中，孰谨幼愧不妨矣，孰知正直是见顶，孰以至恩为利他，孰华心行发放时，孰果安乐积甚余，此等去矣不可也。
他这里呢，整个我们这部论点的内容呢，分成这么多的科判，也可以说是这么多的知识。如果我们学到了这几个道理的话，那么应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从世间的语言来讲，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如果其中的一个功德不具足的话，那就是这个人是不完美。就像一棵树，摩诃仁波切呢，用一棵树的比喻来说明，作为一个人呢，从佛法、从世间上、从两个教规上呢，必须要具足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学习呢，不像印尼和中观一样，而贵教呢字面上我想是谁都会懂，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因此呢，以后我们学习如训论的同时呢，我也想这外面的人呢，都必须要让他们学，不听我的话呢就没办法。如果要是想听的话呢，那真的，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佛教徒接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虽然有一些佛法方面的境界啊，佛法方面的一些信息呢，可是呢人不完美，人不完美的话呢，什么功德都没办法干上去。不要说是佛法，就是连实践的一个好的人呢也是做不到的。那这样的话怎么会是有出实践的功德呢？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做成一个好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看看佛教的真正的功德能不能体现。所以首先每篇人不前呢，仅仅是比喻上呢，我觉得是还是有非常深深的意义。那么我们人呢就像是一棵树一样的，那么这棵树树根没有的话呢，那这个树就肯定会干涸了，就没有用了。那么就像树的树根一样的，我们人呢做人的根本呢就是智慧和文种。看看这个人没有一点智慧的话，那时间出时间可能什么都搞不上去，这个大家应该会清楚的，下面每一个问题都会光做的。然后没有文种的话呢，即使有一点智慧，但是这个人一点不文种的话呢，也是用不上。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两个呢就像是树根一样的。然后树根呢就是有愧和不妨矣，这个树呢如果光有一个树根没有树根的话呢，那也就没有根本了，就是没办法了，树干没有了。但是一个人呢，他呢在自身的惭愧心和经常具足正直正念，对着自己相续的烦恼，这个没有的话呢，那也是刚才虽然人的根本已经有了，但是呢像树干一般的劲呢没有了，这是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树枝啊，树枝呢就是正直和誓言坚定，就是人很真正还有誓言坚定，这个呢相当于是他的树枝。一棵树呢有树根呢，有树茎呢，但是什么树枝都没有的话呢，那我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完美。然后真正和誓言坚定呢就是相当于是树枝。然后呢树叶呢就是知恩和利他这两个功德，下面每一个都会光说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只不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光说。那么一棵树的话呢，如果有了树枝有树茎，然后有树根呢，但是呢一点枝叶都没有的话呢，好不好看呢？肯定不好看的，圆满呢就是不圆满的。因此呢一个人也是他要知恩德，然后呢始终都是有利他的心，这个没有的话呢，就像是树叶没有一样的。然后呢树花呢就是行行和发放布施，如果树没有花呢也是不完美的。最后的这个树果啊，就是树的结果的话呢，就是自他众生暂时究竟的安乐，还有呢他的荣誉，这两个呢就是最后的树果。所以我们现在做人的话呢，当然最后的果呢对我们来讲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不要紧的。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四个功德，树根有两个功德，树茎有两个功德，树枝，然后树叶、树花，总共有四种功德。这四种功德呢，就是做人的根本。应该呢，我们做人的时候看自己具不具足这四种功德。那么具体怎么样分析呢？我们下面会说的。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此等缺一不可也，这些呢一个都不能缺。虽然其他的都有了，刚才九个功德都有了，但其中呢一个心性不具足，或者誓愿坚定不具足，那两个不具足的话，那剩下的八个其实你的这个数呢已经不完整了。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生活的天地上，你自己呢变成非常圆满的一棵树，要做成这样的话呢，那一定要看思想序当中具不具足这些功德，反反复复的观察。如果以前不具足的，比如说其他的我都具足，但是我自己也发现我这个人是没有惭愧心的话呢，那以后应该有惭愧心了。然后其他的我具足，我这个人呢好像是文种这方面呢有点缺少，我始终是在家里待不住的，今天跑到哪里去，明天跑到哪里去，我的身体不稳重，语言也不稳重，心也不稳重的话呢，那以后呢应该想办法，不然的话那做人的根本都已经没有了。那根本都没有的话呢，你可能那棵树呢，因为树根一半干完了以后呢，那长起来的树呢就是可能一边是枯树一边是好的，有这种情况。所以呢真的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教言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做一个好人的话，以后呢修行再说吧，应该先做好人，修行再说。达圆满不用讲了，达圆满都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先做一个好人，然后呢再学修行，再探修行。不然呢根本的没有的话呢，那我们真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下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的智慧。所谓妙慧即智慧，即是物无取舍智，若无入眼次智慧，则彼无有其与德。那么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这个智慧在这里面说的是妙慧，实际上妙慧呢就是能取舍的智慧。那么无无取舍的智慧呢，就像我们世间的人的眼目一样的，世间双目失明的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他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的，自己他人的事都做不了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人呢，不管是处世间世间的智慧没有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寸步难行的，其他的所有的功德具足也是对你来讲没有智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人呢没有智慧的时候真的相当困难。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个孤儿院，看到这些孤儿啊，每天都是学知识的话，心里真的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欢喜心。我想是如果这些人呢没有帮助他们的话，那这些孤儿一辈子都是在外面那就变成盲人一样的，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呢，在外面的世界上，像我们的有些家乡的牧民呢，牧民当中呢，看起来这个人是非常不错的，什么功德都具足，但是因为智慧没有的原因呢，他什么事情都是干不了的，世间法也干不了的，处世间法也干不了的。因此我们有些在家当中的话呢，没有智慧的人连干生意也是写自己的名字也是相当困难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所以首先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我觉得是第一个，好多人从小的是要像出家，就是我也像出家，我就给他们提建议，先你到学校里面去好好的读书，如果有了一定的智慧呢，你再来出家不迟。我是这样想的，你什么知识都没有光出家剃头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可怜。因此呢，首先这个智慧啊非常的重要。因此吉天伦斯也是说此等一切智，佛为智慧说。在智慧品里面也会说的，包括无度呢，也是如果没有智慧的设置的话，那就是不圆满的。因此这个智慧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彼也取舍一切智，虚闲相习而观察，世间众生制造养皆从未者为察来。他这里呢所说谓的智慧呢，应该是取舍一切事物的智慧呢，就是很需要的。但是这种智慧呢，最好是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的前面呢，详详细细的去观察。所谓的智慧呢，应该是时间观察。格言里面也经常讲，时间观察能调止的呢，就是智者；时候观察以后了止的话呢，这是愚者。有这样的语言。所以说呢，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最好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啊。如果你自己的智慧不够的话呢，应该问别人啊。这样做的话呢，合理还是不合理？有没有意义？ 世间出世间的人和一件事情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分析，如果自己智慧不够呢，要问别人，否则的话呢，我们知道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切损害名誉啊，或者是很多的盗灭不成功的这些事情，这些各种各样的造殃呢，大多数都是有些呢没有智慧愚昧无知而导致的，有些呢就是虽然有一点智慧，但是呢自己没有经过详细的观察，没有观察的过失当中呢就出现的。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呢，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呢你自己要详详细细的观察，自己的智慧不够的话呢，就是问别人，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格言里面不是说了吗？愚者呢问别人呢觉得是特别不好意思，智者呢没有问别人呢也是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自己不懂的情况下呢，问别人这个是没有什么的。因此呢，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通过智慧来分析，这一点相当重要。因此下面呢一直讲智慧的道理吧。
下一个颂词啊，或有念力为成熟，或是孤鲁挂闻者，自己往昔所作事也有众多自所效。
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人呢、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自己当时的年龄还没有成熟，所以所做的有些事情的话呢，自己也觉得非常可笑的。还有些事情呢，自己当时的智慧还没有成熟，后来你的智慧成熟以后呢，也觉得是非常可笑的。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不仅是在修行人当中，社会上也是，这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这里的作者呢一再强调，让我们的智慧呢尽量成熟，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判断什么样的事呢，一定需要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自己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呢，最后看呢真的是非常可笑的。比如说我们年龄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当你在孩童的时候啊，当你年轻时候的有些所作所为呢，后来有经验有见识的时候，自己想起来呢，自己也是觉得是非常可笑的。我都有时候这样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上，我以前大概可能十来岁有没有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其他人呢给我一块香皂，然后我这个香皂呢拉来到河边去纪念，因为一般牧区的孩子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这些纪念用具。然后当时洗完脸以后呢，自己照镜子觉得是非常好看，然后呢我就一直心里面想，世界上的很多的美人啊，很多好看的人的话呢肯定有香皂，所以人家的人的好坏呢应该是由我香皂来分的。我当时一直这样认为，但后来现在想起来呢，还是有时候非常的不成熟，有这种感觉。以前瞿乔康伯的话呢，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啊，当时也算是比较年轻的，也不是特别小的时候，他们家里呢比较穷，有一次呢给他做一件衣服，然后袖子上的那个高尔皮呢觉得特别好看，然后自己呢马上把卷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上司呢给他说不要卷起来，这样不太好看。他说现在想起来非常的可笑，自己做的有些事情呢也非常不好意思。我想我们很多的道友的话呢也可能这样的，我是经常有这样的，小孩的时候呢，哪怕是自己有一个新的衣服的话呢，也很想在别人面前给很多人看一看呢、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态。但现在长大以后一看呢，这些只是确实非常愚蠢的一种事情。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智慧啊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时间的智慧没有成熟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是后来非常可笑的。包括我们修行上的话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心态和行为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学习入行论的有些道友都是这样讲，现在我懂得一点佛法的道理以后呢，越觉得以前很多的学佛的行为和做法呢非常的可笑，自己的好像感觉到不好意思。我看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的话，刚来的时候和刚开始学佛的想法，然后你在一定的很珍贵的佛教学校里面呢，受过一定的教育以后呢，然后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态的时候呢，也觉得是非常可笑啊！当时真是我孤陋寡闻啊，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应该这样想，不应该这样说。很多自己的事，自己有后悔的一些地方，自己呢也有很多制止自己的一些行为。因此，我们的智慧成熟呢，真的很重要。否则的话呢，始终都是一种长不大，就是有一种很幼稚的心态的话呢，不太合理的。人呢，不管是时间出时间，还是到一定的时候，自己的智慧啊要成熟，这一点非常需要，就是这样的意思。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的：食谷与主三而食耳，兼夺世广即为尧，尤其大国大珍贵，光兼多闻也为尧。尤其是我们在这里呢，一切善恶，这里善恶呢不一定是造的善业和恶业的意思， 所有的一切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在实践当中的，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的话，那当地人们成为好的事情、好人，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现象到底是什么？这些呢，都要有一种监督时光的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那好像到哪里去的话，那好也不知道，不好也不知道，住在自己的地方呢，就像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是，好像每天都是困在一个小口袋里面一样的，除了自己吃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吃饭的时候呢，就出来。你然后就一直闭着眼睛问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晓得，不晓得。但是这些人的话呢，可能一切就是产生烦恼啊。有些笑的事情的话呢，有时候就是也很聪明啊，也有这样。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睁开眼睛就继续，尤其是做别人的工作，真的、啊、是真的。哎呀，我也知道是这个事情，是我那天看的。哦，那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让你就开始聪明了。真正的一些有理的事情的话呢，就开始打瞌睡。那种状态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好人的一种状态。因此呢，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应该有所了解。就像我们上师瑞宝的话呢，不仅是我，经常也是这一点是非常的，他的出世间的超越的智慧呢，人人都是公认的，不用什么说。但是实践的一般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的心态啊、行为啊，然后在当地的一些传统啊、习俗啊，好多好多方面那就完全了解。到一个地方的话呢，就一定要了解，通过各种途径会了解的。所以我们人呢，不应该每天都是困在口袋里面。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真的是在山洞里面一辈子修行不出来的话，那这样也可能关系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呢，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也好，什么事情都是了解一点，这一定还是有必要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什么事情都是要懂的。聪明的人呢，什么样的事情呢，应该会比较了解的，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尤其是一些大的国家的政治的变动啊，国家的一些大的事情呢，必须要了解。这些了解呢，对我们的修行也好，人格也好，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可能想，我现在什么看新闻啊、报纸啊、媒体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事件的说法。对像我这样的修行人呢，这些事是一点用处都是没有的，不需要。当然，一般来讲呢，我们作为修行，如果成为影响的话呢，像看一些事件的报道，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一般来讲还是需要了解一些事情的成果。现在我们有些人呢，只是知道一些菜市场的价钱是多少多少，然后呢，就是自己每天所吃的那个价钱是多少。除此以外，实践的大的一些古井中啊，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话呢，根本不知道。其实这样呢，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应该说是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你作为一个实践人的话呢，整个国家的状况、世界的全球的变化，很多方面呢，实际上越来越大的一些事情方面，你如果专注的话呢，你的心呢就是越来越开阔广大。如果你自己呢每天都是闷在一个非常除了自己的牛粪棚以外什么都不管呢，那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一种消沉的行为。对有些国际上的事情呢，对实践的一些大事呢，应该来讲是有一些智慧的人来了解一下。当然如果成为你的一些修行的影响啊，就是整天都是，尤其是有些出家人呢，整天都是一些什么看电视啊。我原来看过一个人看电视啊，边吃饭的时候呢就看到了，看到以后最后都是张着嘴巴就这样一直可能有好长时间，这样也可能没有必要，已经入迷了吧。这个时候已经好像就不行了，什么都已经空了。所以我想我们有些人呢、啊、应该对这个事件的啊争执啊，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样也不太好。这是很多修行人呢也应该比较重视的。比如说整个政权的状况啊，国家的经济也好，很多大的事情的变化的话呢，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作为一个实践人的话呢，也应该了解。现在实践上的很多人呢，尤其是一些女人方面的话呢，这些方面特别不关心。外面就是问现在年后过的泥塑章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是谁啊，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系。一方面来说确实是对你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关心，对你的工作呢不一定有关系的。但是呢，真正的智慧呢，就是要掌握整个世界，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印度的一些修行人和很多的道友，不管是什么民族的人，他们呢好像跟我们的人完全是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学院里面的人呢，到了外面的时候呢，回来以后呢，说话完全都变了。一方面呢也有一些毛病，他们好像一直天天的在灌外面，不管自己的心，也有这个毛病。但也有一个好处呢，这个人呢不是特别笨，就什么事情都是，而且他关心的呢就是比较 较大的事情，并不是除了自己的官以外什么都不关心，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像我这辈子我也不是什么搞这个，我也不会当国家总统，我就了解这些没有意义啊。一方面可能这样理解也可以的，但另一方面呢，应该是按照蒙混仁波切的教言的话，那就是经常观闻多学，要知道很多事情呢还是有必要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一旦胸怀寂寡广，结束好坏诸事时，方能为你真人种，是故光简寂为要。那么我们这个人呢，一般来讲就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到达人的行列当中。为什么呢？自己的度量很小，做什么事情的话呢，自己都不能接受。这种人呢，说明自己还没有到达真正人的行列当中。那么变成真正的实践大家公认的真实的认识，到了什么样的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胸啊，自己的光大，不管是别人诽谤你也好，说你也好，很多的这种事情呢，就像虚空一样，在你的相续当中呢，可以解了，心胸很光光的。再加上呢，当你遇到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很多事情呢，你有能力接受。因为有时候呢，人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这样的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话呢，看见一些别人痛苦也好，自己痛苦的时候呢，心也不会特别的伤心，而遇到特别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过分的欢喜啊。总的来讲，他的心态呢，不是斤斤计较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能想得开，能接受得了。这个时候呢，你才算是真正到了一个人的行列当中。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也是这样的吧。我又始终都见的，现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哪怕是做了一个好梦的时候，就第二天高兴得不得了啊，好像饭都吃不下去了。我昨天做了好梦啊，好大的光啊，那个时候我的自己兴奋得不得了。然后一旦在修行上遇到一点点的微远的时候，有痛苦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但是你修行呢，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之后呢，最后呢，在你的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觉受啊、言想啊，这些呢，对你来讲也不是特别的执着，应该说自己的原则呢不会放弃，到达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实践人也是，什么时候你快乐、痛苦、度量皆足，心胸非常宽阔，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已经到了人的行列当中，就真正的人。所以呢，我们有智慧很重要的就是见识要广。其实这个说起来的是我也都会说，但是在亲身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年龄的话呢，也基本上在人生的道路上是遇到过很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阿贵教员里面的语言呢，真的是在自己亲身体验当中来真实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你们在座的人也是经常看一下，最后呢，你在生活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说哦，确实这样的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心性很广，广什么都可以接受。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个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尤其是刚刚开始的年轻人呢、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外境的时候呢，他都不能接受，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简单。其实我们的生活和修行呢，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人一定要观闻读学，这个很重要。由此具有智慧者，考虑长远治理，平时目光即远达，发起光达殊胜性。那么所以说呢，具有实践和出实践智慧的人呢，平时应该自己的左眼点，也就是说是方眼的对景呢，应该远一点。我们实践人所说的那样，就是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样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是想得开，而且为自己的小小的利益呢，经常也是不会放大信托的。有些人呢，真的就是目光远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应该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考虑啊放得远一点，不要呢仅仅想到我自己的事情呢、啊，然后我个人的事情呢、啊，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当中，自己对自己这样的这种发心呢不太合理的。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现在一方面呢发菩提心，我相信大家应该这个发心是比较广大的，同时呢，大家的。不要特别的想我自己的事情啊，然后我自己的吃饭呢、啊，好多事情呢，一直整天的是想到自己，那这样是真的不太好的呢。应该是为整个众生啊，为民族啊，为大家的文化发展呢、啊，就是好多方面。有些人我不是大人，我只有想我自己的事情吧。其实这是生生世世来讲对你影响非常大的。不管是你寄生当中有没有培养的前途啊，但是你的发心远大广大的话呢，你的上辈子的时候呢，也许可能这方面。 不一定有贡献的，但是我们这里有些修行人看不出来，这几年当中呢，他是一般的一个平凡人的话，他以后呢，因为自己的发心很广大，在很多事件当中是有利益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男总也好，女总也好，不要天天的是想到自己的事情，应该想我回去以后呢，佛法怎么样弘扬，应该对世间的人们呢，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应该经常呢想的就是，然后我今生当中的事情怎么样做。那么今生当中的事情跟来世的事情比较起来的话呢，那来世很重要的，那么我为了来世呢积累什么样的质量。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目光短浅的这些人的话呢，这是看今生短暂的时间，今生当中也是晚年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考虑，就年轻的时候，年轻时候也是明天以后不考虑，就是今天的事情了。今天有一点钱的话，那马上到馆子里面去，怎么样过得快快乐乐的就可以了，迷迷糊糊的就已经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根本不想未来，根本不想自己和他人的欠多。那这种想法呢，在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因此呢，大家不管是大人小人，人的发心还是很重要的。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即使你明天离开这个世间的话呢，我今生当中发很好的愿，我乃至生生世世呢要光临一切有情，要注重的弘扬佛法。发心那么大的话呢，以后你的心为善也是来自生生世世当中可以发出利他的这种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现在我看到有些寺院里面师父的弟子呢，真的有点那个，说难听一点的话呢，就是好可惜啊。本来这个人的根基呢，应该说是大乘根基的，还是很有智慧的。可是呢，因为他的师父没有对他教化，你自己好好的念一点，注意啊，自己的利益很重要啊，发财啊，发财啊，什么什么甜甜的是仗这些。后来呢，把这些弟子的信呢越来越缩小，原来的还算是可以的，实践与光大这个学问，现在呢通过佛法越来越缩小，然后呢整天的是像自己的事情，自己也是来世根本不想今生当中就是如何如何过生活、那这样的话呢非常可惜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光大的发心，应该就是像门风仁波切这里所讲的那样，就是大家发起殊胜的菩提心来摄持。
苏南的一当这个八年同那里别转那看起草这个那起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